然后高中面对大学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代也快来了，或者是单身进入婚姻的时候，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来临，或者是毕业面对工作的时候，旧的结束，新的来临。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就好像约书亚所面对的这种阶段一样，以前他在摩西的荫下，现在他要面对这个全新的一个环境，陌生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刚刚我们讲的是个人经历，那我们再讲一个大环境，我们都从亚洲来，不晓得你是哪一个地方，中国了、台湾了、香港了，我们从亚洲来，其实是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感觉怎么样？很惶恐的，对不对？我很恐慌，你现在已经忘记我惶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很习惯了。当你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语言不通，这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的，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都在算，台湾的时候是多少钱？现在美国怎么这么多钱？怎么那么贵？陌生环境啊，所以有一点的感觉就是很不习惯，很陌生，然后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读复了的时候，读完了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可是呢，上帝一直带领着约书亚，让他知道说，旧的要放下，旧的要结束，新的要来。新的如果是茫然无知的时候，谁是你的依靠啊？摩西死了，没有依靠了。所以其实有一次我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就看到这么一个标语，我觉得很好。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present. 今天现在嘛， present 就是现在， present 还有什么意思？礼物嘛，就今天是上帝给你的礼物。那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多的提醒，如果我们活在过去，上帝跟约书亚说，摩西死了，你不能够再依赖过去的那一种的荫背啊保护，或者是躲在摩西的后面。未来呢，他要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然后上帝说，现在是你要去好好收拾一下心情，好好整理一下你的对神的一个信仰，好好整理一下你目前的那个光景。所以 today is a present,希望呢你也觉得今天神把我们带到这里也是一个礼物哦，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时间上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在这边重新来思考一下究竟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从进入神的同在这么一个标题开始呢，是非常重要的。很可能你就觉得上帝一直与我同在啊，我很好啊，我很平安啊，很顺利啊，或者是你觉得我有什么疾病呢、或者是我的生活有困难了，我的工作不见了，等等等等，上帝有没有与我同在，也是重新一个挑战，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 unknown 这个作者所写的其实也很能够代表前面我们所看的约书亚的一个阶段。摩西死了，旧时代要放下来，因为 history, 如果约书亚一直在想念摩西，他自己就不能起来了，因为神说现在不是摩西的时代，现在是你的时代，明天的确是一个 mystery, 过去了要征服了，哇，能不能够打胜仗不知道。这个就是约书亚面对这个未知的未来然后依靠神的一个原因。所以第一章非常重要， Today is a present, 第一章非常重要。所以我从第一章跟各位来思想几个重点。约书亚的恐惧，神同在的应许，神同在的那个动力、那个能力，神同在的条件。我们进入神同在，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神同在？为什么神可以与我们同在？这里有个应许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应许的话，我想呢，我们也不能够好像体会到或者感受到那种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想约书亚也很难起来。 所以在这么一个第一章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思想这三方面的信息。约瑟的恐惧是什么呢？新的时代，新的空间，新的时代，新的一个空间。他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里面，他要进入另外一个神要他进去的这个迦南地。那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结合，时间跟空间的一个转换组合。怎么说呢？我今天早上9:30离开家里，然后到现在八点半，11个钟头，时间过去。我今天早上在洛杉矶，你今天在这儿，时间空间一见就不见了啊！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让它是时间空间的转换。你前面几十年在亚洲，现在这个几十年在美国，或者是未来几十年也是在美国，时间跟空间转换就组成了我们的生命吗？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子。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时间空间组合，这个生命就消耗过去的。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呢，看到神给约书亚的一个提醒跟挑战，其实也是让我们好好来思想，在这么一个情景底下，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个不知道，茫然不知的未来，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在现在这个时刻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的反省跟调整。最近我在想 Michigan 这个 GM 又裁员10000多人啊，我觉得我这些人那些人担心啊，这根本不关我的事，我还去担心他们做什么。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的前途就被这个环境所左右控制，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因为你活在这么一个客观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可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时间跟空间的组合，我们就很受这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影响。所以怎么样来从第一章里面看约书亚，竟然他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他也可以超越，为什么？神与他同在。有没有这种的信念，有没有这种的体会啊？所以你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战士，这两个字不应该在一起的，战士是很勇敢的，可是我们有个很恐惧的。所以你们都是很出色的中国人啊，在这个地方能够活下来都不简单的啊，你们都是很有背景，很有学问，很有恩赐，很有才干，能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其实在我们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担心惊慌，所以在这么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战斗，为生活奋斗，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惊恐惶恐。不晓得你承认不承认，我想约书亚也不会在百姓面前承认，只是第一章他坐下来他面对神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要怕。不晓得约书亚知道不知道他害怕，百姓大概不知道，可是上帝知道你在怕。所以弟兄姊妹，你怕吗？你说不怕，我不相信。你知道美国最发达的行业是什么业吗？保险业。你买了多少保险了？我在洛杉矶坐那个 shuttle bus 去机场的时候，开车的司机还一直跟我说：“梁老师啊，这个年纪啊，应该去买那个叫什么 long term care。”讲很多。他说 long term care 就是以后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了，你现在付一点钱，以后呢你就可以向他们要怎么样的保险来帮你看护你照顾你等等等等。老人也有老人的保险，年轻也有年轻的保险，可是大家都有的保险就是汽车保险、健康保险、房屋保险、地震保险，什么都有。我们怕吗？我们怕的。 我们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奋斗，要有立足之地，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奋斗下来后果是怎么样。最近还有人说一把火什么都不见了，怕吗？怕。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以后你买房子不要买靠近海边的，也不要买靠近山上的，怕吗？怕吗？还有我们真的觉得很 secure 吗？我们的工作不是。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究竟帮助我们面对这种客观比较有压力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还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两次，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有信仰不怕不怕怎么样的一种经历遭遇，我相信都有神的一个看顾，神的一个保守。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可以从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经验里面去学习做一些的调整。这里神说我与你同在，我给各位看 Inspiring Presence 第一章，神应许说我与你同在，这里有个 Inspiration 在里面。我们说神有与我们同在，你有什么 inspiration 吗？有什么体会吗？这样说好了，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能够好像约书亚一样突破那种惊恐呢？为什么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能够像约书亚这样子第一章里面他就可以勇敢地站起来了？有时候我们真是没有真正体会到那个同在的必要性跟同在所带来的那个缺据在哪里。我记得很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九一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很怕订飞机，订在九一一哈，订机票用九一一来出门。那时候我们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有一个恐惧，就是隔壁那个人是什么人，然后隔壁这个人也看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一个服事，神要我们去就去吧。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更靠近天堂，因为在飞机上。The inspiring presence 就是神与我同在，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的思想的调整、生活的调整跟行为的调整，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种的提醒啊。从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来学习的，而且这个是第一步，没有第一步，没有第一章就没有二十四章后面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不是第一次讲到神同在。给你学一个希伯来文，我很喜欢跟各位分享希伯来文，这是以马内利这个字 Emmanuel， 红色的是上帝神，前面黑色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从哪里开始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就没有旧约跟新约所有的故事的发生。所以其实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不是第一次出现说神应许约书亚我与你同在，而是呢在创世纪你就看到，然后摩西你就看到，然后呢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说应许与他同在。当在以赛亚书应许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就有这个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在新约在启示录都有这个历史。而且从整个圣经来看呢，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记号来说明神同在，包括会幕的建造，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验，没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个同在带来的力量呢，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触摸到这个信息或者经历到这个信息的那种宝贵性，那种宝贝。好，所以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一章来看看神与我们同在，或者神跟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究竟约书亚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有一些行动之后，有一些经历之后，这些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按照约书亚的经历，也去追寻、去经历神同在的 这么一个应许，这就是我的一个思想。如果神应许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然后约书亚有一些的行动，有一些的表现，真是表现出或者真是发挥出或是惊艳到这个同在的应许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第一个神同在的应许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是给约书亚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个应许就是不是空泛的。约书亚看到神怎么与摩西同在，在很多的过程里面，当然摩西举杖红海分开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可是摩西被这些百姓攻击责骂埋怨的时候神也同在。意思是说大家生命里面无论是高是低是起是伏是顺是逆都有神同在。因此呢，我们是不是这样讲，我们是这样相信说高低起伏顺逆神没有离开我，不是因为高低起伏顺逆神离开不离开，而是因为犯罪神离开，或者神好像与我们有隔阂了，与我们有隔离了。所以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就是，你看到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要照样与你同在。但是呢，我想他要给约书亚体会到的，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因为摩西也有很多的经历可以感觉到好像神不同在，可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凭感觉的一种的一种的环境里面呢，我想我们应该超越这个凭感觉去判断神的同在与否。今天有些教会也是非常追求这种感觉情绪，觉得哇神与我们在，那太安静的就没有神同在了。不是的，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神的同在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如果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有能力有动力有正能量。当你很灰心的时候，如果你相信神的同在，如果你祷告求神同在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从这个灰心的境况当中破茧而出吗？圣经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是瓦器，里面有什么宝贝，宝贝叫你知道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瓦器就是我们很脆弱的很软弱的身体，可是里面呢，如果神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做主做王的话，有个力量，有个力量可以克服我们这个瓦器妙的没有办法克服的一种的经验经历。我觉得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啊。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三月份的时候跟各位讲一些家事哈，因为你们给我讲到的时间很长。三月份的时候是我的生日，三月份的时候是我的女儿生一个第一个她的baby， 三月份的时候是我的先生去世的时候。整个三月好像一片黑一片乱，特别是我的女儿生产第一胎的时候出血很厉害。所以其实神也给我很多的提醒，那 我不能够去，因为先生在生病。而且其实很奇怪很糟糕的，三月份也是我去安徽去教学两个礼拜的时候。三月份你看有没有乱七八糟，我怎么样在教学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女儿出血还有先生好像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我真的是觉得神的怜悯啊。所以当我要出去之前呢，我女儿就生产，然后她就出血不止。后来呢，我就请我在 Boston 的一个学生，他是在我们学校读辅导学的，我说哎，帮我去辅导一下我的女儿。然后他就差不多是帮她坐月子，可是那个时间真的很危险。 因为后来我在 LA 讲到的时候，也知道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生一个 baby 出血去世的，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么严重的。所以那时候我陪伴他，打电话给他，让那个女儿经过这个阶段之后呢，我就去了中国。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才去第一天，我女儿打电话来，啊，我们的护士说爸爸不行了，叫我赶快回去。可是我就想，我刚刚才去，200多个学生在那边等，不能，所以我就祷告。一方面呢，就请啊各方面的人帮助我们。然后我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先生就去世了。这种压力底下，怎么去承受呢？我说上帝啊，若是是出于你的，求你派天使来帮助我们。我想呢，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你需要有个力量去承担这个客观环境给你所有的压力。这个当然是一种困境，你要去突破的。可是我觉得神同在给你的力量，那种能量呢，不单只是说解决困难，还有很多很多你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一种情境，都需要这个能力去帮助你去突破的，去经过的。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个领袖啊，这个领袖呢，两个领袖呢，就是大概是 chemistry 不太对哈、啊，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摩擦，然后就构成很多的积怨在里面 ，bitterness 苦毒在里面。所以这两个人呢，如果 A 看到 B 从前面进来，这个 A 就从后面出去，啊，如果 A 从后门进来 ，B 就从前门出去。就是不能够相遇，不能够相交。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一篇道，我说约翰这样说哈，爱弟兄的就在光明里面，恨弟兄的就在哪里，就在黑暗当中。有一次我讲这篇道的时候，竟然后面还有人举手说，梁老师，我有个问题，爱弟兄的就在光明当中，恨弟兄的就在黑暗里面，我又不爱又不恨他，我住在哪里？我说你想住在哪里吗？好，我讲 A 跟 B。 后来我跟这位弟兄 A 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说如果神说我们要爱弟兄才是一个光明之子，才能够有神的一个同在，有神的一个见证，你要去爱他。他说我从前面来，他从后面走，我从后面来，他从前面走。我说那你看到他从前面走，你就兜个圈去前面跟他握手啊。后来这个弟兄，这个 A 真的是这样做，他走，赶快忙跑去里面跟他去握手握好。他需要有一个力量去帮助他，催逼他说我要这样子做。所以弟兄姊妹，给你看一个图，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恐惧、逃避或影响，都消耗了能量，对吧？那个弟兄要想我怎么逃避他，而那个弟兄要想我怎么样去影响他，都需要能量，你都需要能量。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困境我们在逃避的，有吗？我们在逃避的。我跟先生太太的关系，我跟儿女的关系，我跟同工的关系，我跟四周围环境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我发觉我们学校有一些同学跟中国的父母的关系，很多关系我们都是在逃避当中。那当我们逃避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能量，当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需要能量。所以究竟我们是想要影响还是逃避？我觉得如果神与你同在，就是影响，就是影响。当你影响这个困难，影响这个恐惧的时候，你消耗了能量，可是呢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我觉得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是这样子。约书亚第一章的约书亚，你看到他，我不晓得他是恐惧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坐在那边，躺在那边，趴在那边，反正就是不动。上帝说你这样逃避没有用的，摩西死了，对吧？前面还有一个挑战，你要起来。可怎么样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上帝说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给他正能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神给约书亚三句话，如果你读第一章就只有这三句话。如果神应许说与他同在，然后约书亚有接受这样一个应许，也去经历这个应许的时候，这三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不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种状况，是我们好像约书亚记第一章的那个约书亚一样，神跟约书亚说你要起来。第一章第五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哦，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神对约书亚说你必死这百姓等等等等，从受那第五页，意思说神跟约书亚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有三个动力，在你目前这个状况你是可以经历到我真的与你同在，你是迎向克服这些困难的。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现在有什么困难是你在逃避，或者是没有迎向，或者是 不能克服或者不愿意克服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经历神同在的话，这三个话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他对了当时的约书亚说的三句话的能量。除非约书亚回应，否则这个话也没有能量。第一句你要起来，第二句你平生的日子，第三句你要死这百姓，其他都没有讲好。如果你仔细看，所以如果神的话是这么有力量的话，那人能够回应这个力量，回应这个话，回应这些挑战的话，我相信他就是迎向这个困难，而且经历神的同在，这个困难就可以解决，可以面对。即使不能解决也可以克服，也可以接受，也可以生活。所以我觉得神的话有力量。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些话往前走，你还是可以经历到神给你的力量。第一句你要起来，你看到吗？你可以回去那个圣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所以你们旧的阶段过去了，现在要面对新的阶段。可是如果你坐在那边不能够起来，这个新的阶段永远不会来临在你的身上，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所以其实这一句话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你要起来。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赖在那边，就是很 treasure 我们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困境不愿意去面对的。可是神给约书亚的话，希望也是给我们的话。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瓶颈？依靠失去了，面对困难。所以这个依靠失去了，他面对困难，这是约书亚的瓶颈。所以这个约书亚这第一章，你能够了解他整个的软弱。那我们有没有瓶颈？那我两个孩子都长大，都结婚了，都有一个小 baby。然后我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真正体会到，我对自己说一句话，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为主而活了。这是可能是一个瓶颈，也是我们现在这么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就好像失去依靠了，面对困难。其实家里很多的小事我是不太会弄的，什么那个银行的账单啊，那些我都不会弄的，慢慢就学会了。我们就发觉，哎呀，原来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新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学习的机会呢，其实就可以经历神与你同在，给你力量。所以你要起来，这是神给他第一句话。如果没有这第一句话的话，我想呢，他下面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没有的继续，不能发生。因此呢，我发觉这句话很有力量哦。不晓得，除非你回应，你回应了以后呢，你就会发觉在你生命里面起了一个 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因为当约书亚一起来以后呢，他就从一个弱势变成一个战士，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句话不单只是对约书亚说的，因为约书亚回应了这个神叫他起来他就起来的话，他从软弱变成刚强。我再给你看几个，约书亚是第一章，约书亚回应了这个神的一个吩咐或者是神的应许，所给他力量起来，他就从软弱变刚强，真的变成一个战士。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从屋顶拽下去给耶稣，这个人呢躺在那个他的褥子上面几十年了，都是人家抬他去，然后耶稣看到他以后起来拿你的褥子走，那个人就起来拿了褥子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你要起来是蛮具挑战性的，无论你是约书亚软弱变刚强，或者是你是那个摊子从要别人扶持要别人帮助要别人抬到起来能够走行走，整个生命就被改变。我觉得这句话重要的地方是耶稣说了，而且呢人回应了。还有呢，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是一个追杀基督徒的一个人，当他扑倒在大马色的时候眼睛瞎了以后，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现在起来去那个地方，有人在等你。所以如果他回应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他竟然从一个追杀基督徒的一个人变成一个传福音叫很多人信主的人，生命全部改变，脱胎换骨。所以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机会从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你不会觉得是对约书亚说的，是对你说的，可能是你克服某一些难处，可能是你弥补了某一些人际关系，可能是你在时间金钱或者是你的恩赐的管理上面做一个更忠心的一个管家，我不知道。可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话，如果人回应了神给他这么一个吩咐，他整个生命都脱胎换骨，那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是神给约书亚，可是呢也是给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经历到这个能量。有一次呢洛杉矶下大雨，很稀罕昨天我们也下了大雨，有一次应该是前几年嘛，下大雨下得非常的厉害，很猛啊，很猛的雨。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学校上班，开了车以后呢到了办公室的下面的 parking lot， 我就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呢就又下大雨嘛，又东顾西顾，又包包了，又雨伞了，又关门了，又关车了，这样子就乱七八糟，我上去上班五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再去开这车，哎，开不走，开 started， 原来呢忘记关那个车头灯，所有电源全部不见了，我就糟糕了，大概每一个人都跑光光了，没有人帮我忙，我们是女生都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了，你们大概比较能干一点。糟糕了，没有人，糟糕了，开不着这个车，停停停，都开不着，打不着，心里就祷告，上帝要帮助我。哎，还好，总务同工没有走下来了，我说，哎，可不可以来帮我忙？他就帮我，他有个 power line， 插两个插 ，start， 从他的那个车子把电源送到我那边去，一开，哎，着了。着了，他说我的车开着了，他说那你可以开了，我说不行啊，你不是要把我充电充得满满我才走吗？他说不是，一开了你车子开了电源就会来了，这是源源不绝的能源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回应这个你要起来，无论什么状况，约书亚也好，马可也好，使徒行传也好，没有回应这个你要起来这个第一步，你的能源永远不会来。因为约书亚坐在那边，他不需要去面对打仗啊，他就不需要 extra energy 嘛， right？ 果神给你更多的挑战，哎，你不要做保罗啊，你不要做扫罗，要做保罗啊。或者神给你一个挑战，你不要被人抬，你要去抬人啊，你要起来好好走路啊。如果你不去接受这个挑战，那我想呢，这个能源绝对会停留在你以往的那个能量上面，没有更多的能量。所以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多的提醒。所以啊，我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读神的话，你试着回应一下看看，回应神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可以体会更多所谓的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超过你自己本身那个瓦器所能够容量的，来是由那个宝贝发出神的能力出来。这是神对约书亚的第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没有这一句话，约书亚没有回应就没有下文了。第二句你注意一下，他就是神就是这样跟约书亚讲了三句话而已。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都没有办法解决今天的日子，就是约书亚这第一章他的那个软弱的日子，上帝说你平生的日子，如果有神与你同在，你的视野不是短暂的今天。如果有神与你同在，如果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你有神的那个光、眼光跟视角，绝对不是只看今天。你看，神预备耶稣基督诞生，从什么时候开始预备啊？然后加拉太书说时候满足了，耶稣就降生了。所以你平生的日子，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同在，真的体会到神的同在，你能跨进人生的新里程，你有一个新的一个里程，你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人呢，看当前的日子，我今天赚了，我今天工作好了，我今天温饱了就好。神看什么？看你平生的日子。弟兄姊妹，学习一下神给约书亚的一些的提醒，就是计划看远一点，看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活在这个地上只得到温饱只养家活口，或者是甚至说只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人看就是我现在怎么样，我能够平稳，我能够平顺，我能够富足就好了。那究竟我们要看远一点，至少你看到一点，就是我会在这个世界上离开的，我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常跟我的同工分享我的人生 philosophy 人生哲学，就是我不希望可以需要留下什么东西。他们说梁老师你不喜欢照相什么，我不是不喜欢照相，我是觉得不需要留下很多的回忆跟记忆给后来的人那么多的痛苦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很短的，那不是给你们讲泄气的话，就是真实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后前面那个丰盛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进入这个过程。我看到那个目标是丰盛的目标的时候，我知道怎么走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常常说：“梁老师，你都没有休假度假。”我说：“有啊，有休假度假。那你休假度假做什么？我在家写书啊。”然后原来有不一样的那个观点跟角度，有不一样的一种的安排。所以看平生的日子，那个时候的约书亚大概是85岁，因为如果你看加勒跟他同龄嘛，或者至少一起去看迦南地嘛，85岁。然后约书亚几岁死的？旧约不熟悉，110岁。啊，假设他是80岁到110岁，30年。上帝说：“你还有30年呢。” 你今天怎么可以坐在这里说啊，我很恐惧，我不想动了。你还有30年，你怎么可以说我今天赚了，今天饱了就够了。你一定还有30年。所以约书亚，神跟他说，85岁不是一个句号，不是一个终结，不是一个终点，85岁是一个起点。所以人生80才开始，开始了没有？
还没有。
我们用古代的数字兑换今天的，应该说人生60才开始，开始了没有？也还没有。60开始，你才70嘛。对不起，不晓得是不是吗？究竟我们平生前面的日子要怎么走？年轻的人也在这里，年长的、成熟的人也在这里。我们前面的日子要怎么过呢？难道我们就是每天这样子9点5点9点5点9点5点，或者是每天就这样过？有时候我去讲道的时候，看到一些的弟兄或姐妹，他们跟我很好，跟我聊天聊天聊天。他说我说你现在做什么职业啊？他说我退休了。这么年轻就退休？那我说那你退休有做什么？我常常去 cruise 游船，你们有吗？常常去游河游船。平时的日子要怎么过？如果我们还要30年，如果我们还要20年，如果还没有40年，我怎么过？所以有时候我跟我们学校的老师们说，如果神给你这么一个恩典祝福，让你可以读完 PhD 的话，我希望你不会觉得你在华神就是这样教书教书教书教书就好了。我希望你对整个华人神学有个负担，就是你的心胸不是华神这个 campus， 你的心胸乃是华人神学教育整个大的负担。所以写一点书，为华人型神学储存一些资源，看大一点，看远一点，看宽一点，你就发觉生命充满活力，有没有？如果你就只看今天，很容易吗？你只要两口饭就好了，很没有，我不能说没有意思，很没有挑战，很没有动力，看远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哦，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呢？我相信你们都很会规划的，因为你们都是很多很有学问的 professional。 我说你把你剩下的年日5年一个阶段分一分，5年一个单元，5年很快的啊。我去年看到卓牧师生母，1年就过去了啊。5年很快，把你的年日5年一个单元，5年一个单元，或者是3年一个单元。你有几个单元？卓然，你还有几个单元？George，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然后就是究竟在每一个单元里面，上帝给我什么托付，什么领受，我有什么栏杆要跨越过去的，你就会发觉哇。实在是很多生命的那个挑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初我在台北华盛读完书，然后学校送我去 Trinity 读书，读完这个 THM 之后回去台北华盛教书。台北华盛教书的时候很有意思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们的 baby 就出生，然后那个 baby 出生了以后就没好日子过了。然后晚上呢，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哈，就那么哭啊闹啊哭啊闹啊。我很多的书翻译的时候是在他晚上起来哭闹的时候，我让他在那边坐着摇椅啊坐着，我在那边翻译翻出来。怎么样来规划你的生命，让它，因为过去就是过去的，过去一年就一年，过去两年就两年，过去5年就5年。可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不是你银行里面的零，乃是你的生命的岁数，还是你生命的岁月。 所以你平生的日子要怎么过？所以我觉得呢，约书亚就是，神给他一个，一个 illumination， 一个 inspiration， 就是看远一点。如果约书亚看到说，哇，我要带这么多百姓要进去迦南地，就征服整个迦南地，分地给他们，你想他还敢坐在那边吗？今天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坐在那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神国度给我们的挑战，所以鼓励你们都来读华神。当你有看到神国度的那个需要，跟你看到这么多的人灭亡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这种火灾啊什么的，这种灾难啊、地震啊，我都觉得哎呀，很多人灭亡。最近我还看到一幅图画，有人送来一个图画，就是英国伦敦的街上的两个图片，英国的伦敦的街上，应该也在我这里，有空我找出来给你们看。英国的伦敦的街上，他说街头有一个教堂，圣玛丽大教堂。这个教堂呢，本来可以坐五六百人的，可现在只有二十三十个老人家。另外一个图片就是伦敦街头的另外一边，这个街头呢，布满了一群人，这群人就是回教徒。12点钟一敲钟的时候，全部跪下来在这边祷告，不晓得他们祷告什么。可是这里30人，那边是看不到尾巴的一群人跪在那边祷告。我们常常骂这种异端极端，可是我们自己这个正端都比不上人家。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有很多要为神国付出的一个努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看你平生的日子，我希望我们如果把5年做一个单元，或者是你想到未来还有30年40年的时候，在属灵的路径上面，我们怎么走这个过程，怎么样来服侍。所以这句话神对约书亚说的，你平生的日子，前面那句话就是你起来，这句话就是你平生的日子。因此呢，在约书亚的这样一个经验上面，我想我们给各位一句话， Think in whole, not in parts. Think in whole, not in parts. 我要怎么样过前面神给我的日子，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不但对我自己，对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需要不是太大哦。可是对神的国，对神的家，对教会，怎么样才是一个有贡献的一个人生。前面我们讲到 inspiring presence， 要起来，现在是讲到 thinking whole not in parts。 第三，神对约书亚说第三句话，在第一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有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命，而且是承先启后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神应许列祖的，然后再给摩西的，摩西死了以后再给约书亚的时候，你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神给约书亚的一个眼睛，因为看见就是如果神与你同在，你那个力量，你那个能力，你那个动力，就是你可以帮助人承受神的祝福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帮助人承受神的祝福的。有时候我也跟同学们或者跟讲道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很重要，这个福音很重要很宝贵，我们信了耶稣，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有属灵永远的福分，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活出来的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重要，我们把它当次要。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如果神不是最重要的话，他就是无关重要；如果神是最重要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形态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要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觉得神有一个计划，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说迦南地要赐给你的，可是神需要人起来完成这个计划，神需要人起来。所以这个人呢，在这个阶段就是约书亚，帮助他人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生命的丰富不在于得生命丰富，乃是帮助他人得到神要他得的。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我要得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要帮助我什么，还是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我可以给你什么，我可以帮助你什么。或者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常说上帝给我这个，上帝给我这个，可是有哪一天我们能够说上帝我可以给你什么，那就不一样，生命就不一样。所以神给约书亚第三句话就是有一群百姓，他要承受神给他的地，谁去完成呢？约书亚一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工，一个人靠神的恩典，神给他力量，神同在的应许，以致他能够满足或者是帮助了这200万人、完成这个心愿，然后得到这个地位业。那我觉得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在这个时刻的约书亚已经预备好心，真的是要承担这样一个使命来去完成神的工作。有一次我看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我看约翰福音，大家想要看约翰福音，有时候圣经的话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就特别让你有感动。我看到耶稣对于反对他的人、出卖他的人说，没有人把我的命舍拿去，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觉得好豪迈哦！有时候我们就说，哇，这个人抓耶稣，那个人卖耶稣，那个人钉耶稣。耶稣说，不是你们把我的命夺去的，是我自己给你们的。我不给的话，你们一点都没有，是我自己舍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豪迈的一个付出，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的服事是我甘心情愿的，因为神给耶稣的安排就是这样子。耶稣说，你为我预备了圣子，就是要钉十字架。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我们说我们要回报神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心愿。对，我们对社会有责任，我们对神的家有责任，我们对神的国有责任。所以生命的丰富不在乎得，我还不是讲那个物质的丰富啊，讲属灵的丰富，乃是帮助人的。给你一句话，英国的诗人 We are made wise not by the recollection of our past， 常想着过去，就是也想过去，也想着过去， but b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future。我们的智慧可以因为我们觉得我对未来，对教会的未来，对神国的未来，对神家的未来，对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的未来有个责任，那你就会在神面前有属灵的智慧。我想呢，华人教会在美国也是不容易的一个阶段。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华人教会成长，我对华人教会有责任？所以我对自己这样说，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同胞有福音的债要去还。提到这点，我就想起王永兴牧师追思礼拜的时候，王永兴牧师说，我做了很多很多，大家都说你做了很多，王永兴牧师就说，我只是还债而已，我只是还债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领受了这么一个祝福之后，我们有没有感觉有一个还债的这么一个心愿在里面。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约书亚在这里领受神给他的这么一个使命，说你要使这个百姓承受南地为业。 Responsibility for our future， 我想我们对于现在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付出多少，耕耘多少，我们努力的建造多少啊，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教会的一个形态。所以包括我们真是每个人都付出一点力量，不是只有牧师传道同工，每一个人都付出一点力量，祷告的力量，奉献的力量，服侍的力量，领人归主的力量，这个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这是第二点。你第三点，你必使那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考试一下。第一句话是你要起来，第二句话是什么？
平生的日子。
想想看，你还有日子的，不是只有今天。第三句，你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那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提醒。神同在，有能量，让他可以起来，让他可以想自己的责任，神同在的条件。一章七到九节，他说一章七到九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想呢，神叫约书亚读神的话，这个话要好像充满他的思想。我觉得思想改变，能量增加。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这个思维很狭窄的，很有限的。我们人的一个思想方式就是局限在人的那个层面。可是我们进到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就发觉圣经里面的话不一样。圣经里面的话不一样，你如果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那个话去行的话，你的能量就增加了。假设这样说好了，彼得说：“耶稣，那个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了？”人的思维七次，耶稣的思维七十个七次。思想改变，能量增加。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神的话。神的话才能改变我们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方式去衡量，去评估，去策划。我宁愿我们进到神的那个思维方式去看看神是怎么想的。因此呢，神对约书亚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思想被神的话充满，你就有神话语的力量能量，你的行为就改变，你的能量就增加。我们有读经的计划吗？2018快要过去了，我跟各位进入最后一个月，2018快要过去了，能不能够2019或者是2018或者是现在，因为只有今天是属于你的，现在开始想，神的话我要好好读，让神的话充满我的思想，蛮有力量。神的话给我们的能量是超越我们个人的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都超越的吗？可是呢，我想神对约书亚说，你昼夜思想，思想改变，能量增加。而是你觉得某某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常常口出怨言的话，你发觉怨言的话让你能量消耗，对吧？怨言就是消耗了你整个人的能量。可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你就发觉能量增加。所以神跟他说，同在的条件在哪里呢？持续去经历神的同在，行在神的计划当中。你行在神的计划里面，对不对？就神的计划嘛，行在其中的时候当然有神的同在了。遵行他的真理，我觉得遵行神的话让你无惧，无所惧怕。约书亚是怎么呢？神说起来去，他就去，起来去，结果呢他真的去了，然后呢他是胜利了，然后他真的帮助这些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了。所以什么使我们能够刚强， 不怕这个环境，不怕这种客观的危险，不怕那个生命上面的健康上面的一种的落差，乃是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们来读一节圣经，诗篇119篇165节，送给各位，来，请。
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成了使他们胆小。
爱你律法的人，就像神吩咐约书亚说，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他就可以进去来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的脚绊跌。那我觉得这次是给我的提醒。好，我相信当我们读那么多圣经，你把它当一回事来读。什么是把它当一回事来读？就是读了、知道了、听了、行了，这才是一回事。如果光是听、光是读却行不出来，这是不是一回事。所以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他们绊脚。我相信这么一件事。所以 True peace is knowing thatGod is in control. 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在你四周围的环境，在你的职业，在你的健康，在你所有的一切， God is in control. 你自己 control 可以，你只能够 control 到人能够 control 的那种的状况，神 control 就不一样。那我宁愿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所以感谢主，苏发虽然非常忙碌，神总是给我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今天跟各位一同来思想进入神的同在。我们都知道，可是没有进去。什么是真的进去呢？行出来。神给约书亚的三句话也是给各位的，你要起来，平生的日子好好想一想。还有呢，使别人的福，这是我跟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希望神掌管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生命是一个进入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祷告。我给各位2分钟的时间，希望你听了这个信息有个渴慕的心，说上帝，我要进入你的同在。希望你有一个渴慕的心，也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给约书亚所讲的话，就像一个心态来接受神给我们的挑战跟祝福，进入神的同在。没有这个同在的能量，后面的人生是很恐惧的，很软弱的，是很多的困难的，是没有办法像约书亚一样战胜前面所有的困难的。给各位2分钟的时间安静祷告。我今天晚上也有感动了，听到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我只愿意把这样第一句话跟各位来分享。如果你真的是对神说你愿意起来的，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对上帝说，我回应你的说话，要起来，请你在座位上站起来。这是神给你的一个话语，也是你自己对神的一个回应。没有这个第一步，能源力量是没有办法去经历的。没有这个第一个意愿，神的同在，神的能量是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很自由的运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只是你跟神的心愿，你对神的回应，不是你对我的回应。若是我们愿意回应神起来， 然后我们就知道神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软弱的约书亚变成刚强，瘫痪的摊子被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他可以起来走路。保罗本来是攻击的，现在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使者，生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因为他们都回应了你自己的呼召起来。主啊，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我们也愿意按照圣经所说的话回应你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呼召。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渴望的就是你同在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生命，但愿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成为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也愿意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进入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你的同在，有你加力量，有你自己的同行，有你自己的扶持。主啊，叫我们这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一个生命当中，而是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满足你自己的心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主啊，你的祝福厚厚地临到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是更丰盛的生命，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神国的祝福。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